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十月份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 PCE 价格指数环比上升了 0.2%， 略低过预期。该数据在过去12个月上升了 5%， 与卢夫特和道琼斯经济学家预测的 5% 年增幅一致。这个是美国通胀压力正在缓解的一个迹象，尽管目前的通胀率仍接近于近40年来的最高水平，这些增幅也比9月份有所下降。9月份的月度增长率是 0.5%， 年度增长率是 5.2%， 高通胀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的主要压力，促使美联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息以控制物价。央行政策制定者已经批准了连续6次的加息，包括连续4次加息75个基点，并且没有显示出暂停的迹象。尽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礼拜三表示，他倾向于在这个月较晏时的央行会议上进行一次规模较小的50个基点加息，但他强调，为了压制通胀，决策者还有更多工作要做。总统拜登在12月1号举行至上任以来首次国宴，款待上任以来首次访问美国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两国领导人将就中国问题、乌克兰以及美国新一轮补贴被欧洲带来的影响等议题举行会谈。马克龙和夫人布丽吉特礼拜二抵达华盛顿，这个是他自2017年上任以来对美国的第二次国事访问。美法具有200多年的外交关系史，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计划举行隆重欢迎仪式，包括从缅因州空运200只龙虾来点缀国宴。礼拜四，拜登和马克龙将举行双边会晤，之后将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和国宴。国宴前，两国将就美法双方在可再生能源、网络安全、技术、国防、科学和经济等问题上的伙伴关系发表声明。俄罗斯自今年夏天以来意图攻占乌克兰东部巴克姆特市，礼拜三声称已经占领附近村落。与此同时，乌克兰电力设施被俄方攻击后，民众在断电下为取暖违反安全规定，酿出上百宗火灾。乌克兰国家紧急救难服务处礼拜三话，过去24个钟头有9人死于这一类火灾，还说火灾的案件增加，原因是停电导致越来越多的乌克兰人在家使用紧急发电机、蜡烛和煤气瓶，不慎发生意外。与此同时，乌克兰东部战况仍然炽热，俄国礼拜三已经声称拿下巴克姆特市附近村落，当日又宣布拿下同在巴克姆特南边的安德里伊夫卡。俄军自7月起就持续不停炮击巴克姆特，尽管俄方无法扩大战果夺取更多土地，但仍然能够让巴克姆特沦为几乎的黑洞，让乌克兰军方持续从其他更优先的防区或留待日后反攻之用的部队调兵增援，然后遭受更多伤亡。美国驻西班牙大使馆12月1号收到可疑包裹，因为有乌克兰大使馆的前居之鉴，这一次没有人受伤。包括美国大使馆、乌克兰大使馆等驻马德里外国机构以及西班牙首相这两日相继收到不明炸弹包裹，引发保安措施升级。受可疑包裹的影响，西班牙警方封锁了马德里市中心美国大使馆附近的街区。路透社报道，西班牙内政部副大臣告诉记者知，早期的迹象表明5个炸弹包裹都从西班牙境内寄出。负责安全事务的初级大臣佩雷斯说，这些自制装置被装在中式包裹里面，里面有易燃粉末和盘线。佩雷斯说，其中一个装置被引爆，乌克兰驻马德里大使馆一名安全官员被炸伤，另外3个装置被安全部队控制引爆，还有一个装置被完整保留下来用于调查。礼拜五，2022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比赛继续进行。F 组入边，世界排名第二的比利时队和克罗地亚队0-0战平，小组出局。摩洛哥队在2-0击败加拿大队后，以小组第一名晋级16强。拥有德布劳内、阿扎尔和库尔图瓦等球星的比利时球队被称作黄金一代。B 本届杯赛，队内多名核心球员都已年过30，这个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世界杯之旅。摩洛哥队在2-1战胜加拿大队之后，以小组第一名晋级16强，这个是自1986年之后球队首次从世界杯小组赛出线。拜登政府的荷泰减免计划再受到法律挫折，位于新奥尔良的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星期三晚拒绝了司法部的请求，由三名法官组成的法官小组在一份简短的裁决中拒绝各自下级法院的裁决，他们还下令加快审议拜登政府的上诉。之前一名德州联邦地区法官在上个月裁定拜登政府在制定学贷减免计划时越权，在该裁决作出后，白宫已经暂停接受学贷减免申请，同时坚称该计划是合法的。这宗诉讼是由一个保守派团体提出的。另外，在早前的另一宗判决中，位于劳役斯的联邦第八巡回上诉法院在6个共和党州提出的诉讼中亦阻止了学贷减免计划，拜登政府已经要求最高法院各自裁决。金融时报报道，北约成员国在今年9月举行了首次关于台湾的专门辩论，因为美国鼓励北约其他成员更多关注中共对台湾不断上升的威胁。会谈由北约主要政治决策机构北大西洋理事会举行。北约成员国在之前的 NAC 会议上曾经讨论过台湾问题，因为中共加大了对台湾的压力，因此北约在9月举行首次针对台湾问题的专门辩论。北约会议讨论了有关台湾威胁的最新情报，以及任何冲突对成员国的影响。美国一直敦促盟友，尤其是欧洲盟友，更加关注中共对台湾的威胁。美国高级军官和官员提出了几个中共潜在军事行动时间表，以确保美国及其盟友做好准备。美国国家气象局星期四上午表示，随着一股冷风直卷加州北部，城市和河流在暴雨中可能会发生洪水。旧金山湾区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四分之一英寸到半英寸，为通勤者带来挑战。地势低洼及排水不良的地区容易发生轻微积水。气象局对旧金山湾区部分地区发布洪水预警。截至到今日上午11:30，生效地区包括旧金山、圣马丁县、Santa Clara 县和圣克鲁斯县。第二次洪水警报持续到上午11:45，覆盖东湾部分地区。礼拜四上午，一股冷风袭击了加州的内华达山脉和太浩湖山脉，可能会出现危险的驾驶情况和雪崩危险。大雪和强风将使旅行极其困难或不可能。积雪亦都为太浩湖山脉增加了雪崩的风险。最新调查显示，由于全球需求放缓，加上中共严格清零封锁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使11月份亚洲区制造业 PMI 普遍下跌。财经杂志礼拜四公布的11月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 是49.4，虽然高过10月份的49.2，但仍低过景气荣枯线50，延续了8月以来的收缩态势。该调查指出，中国11月就业情况进一步恶化，就业指数降至2020年3月来的最低。受访企业表示，疫情是工作职位收缩的主要原因，防控措施导致工人无法返回工作职位。亚洲各地普遍受到中国的拖累，台湾11月份的 PMI 是41.6，比10月份的41.5略有上升，但仍远远低过50的分水岭。其他调查亦显示，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出口依赖型经济体，以及越南等新兴国家的制造业活动亦出现萎缩。埃隆·马斯克礼拜三表示，他的大脑科技公司 Neuralink 开发的无线大脑晶片预计将在6个月内开始人体临床试验。Neuralink 正在开发大脑晶片接口，据称可以帮助残疾患者再次活动和交流。马斯克礼拜三补充说，该公司还将致力于恢复视力。据介绍， Neuralink 设备针对人类的最新两项应用将是恢复视力，并使无法行动的人运动肌肉。马斯克表示，即使有些人从来都没有视力，例如他们先天失明，我们相信我们仍然可以恢复视力。美国总统拜登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四在白宫就协调抗共、俄乌战等多个议题达成同一战线。拜登说，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愿意结束战争，他将与普京谈判。自从俄罗斯领导人在2月份入侵乌克兰以来，拜登一直抵制和普京对话，而马克龙就一直保持和普京沟通。拜登说，他只会在和北约盟友协商的情况下这样做，不会作任何损害乌克兰利益的事。马克龙还在星期四的会谈中提出，拜登减少通货膨胀法案 IRA 中的补贴给法国和欧洲带来担忧。这项价值4300亿美元的法案旨在促进美国可再生能源和半导体行业，包括新的国内清洁能源补贴。法国领导人说，这个对欧洲工业构成威胁。欧洲领导人说，拜登在8月签署的这项法案对非美国公司不公平，在欧洲应对俄乌战争之际，法案将对欧洲经济造成重创。拜登向马克龙承诺，将对今年在国会通过的这项立法作出修改。拜登说，该法案存在小瑕疵，可以进行调整。美国长期抵押贷款平均利率自一个月前创下20年高位以来，已经下跌超过 0.5%。根据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房地美公司星期四公布的数据，在截至12月1日的一个礼拜，美国30年期住房抵押贷款固定利率的平均值是 6.49%， 低过前一个礼拜的 6.58%， 已经连续第三个礼拜下跌。15年期抵押贷款利率从上个礼拜的 5.9% 小幅下降至 5.76%， 一年前是 2.39%。 尽管这样，目前的抵押贷款利率仍然是一个月初的两倍几。近几个月来，由于美联储不断提高利率以缓解通货膨胀，抵押贷款利率不断飙升，30年期利率在10月份达到了峰值，超过 7%， 标志着从美联储今年的首次加息开始，这项利率已经上升了近3%。由于担心铁路罢工对全国经济造成的巨大影响，参议院领导人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星期四，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宣布，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已经达成协议，就铁路立法进行投票，以避免破坏性关闭，而投票将很快开始。在星期二，拜登会见了国会两党的领导人，告诉他们必须采取行动防止全国范围内的铁路罢工。星期三，众议院通过了这项临时铁路协议，参议院共和党党魁约翰·图恩希望在星期四达成协议。两项修正案投票包括为铁路工人增加带薪病假的修正案，和关于延长工会和铁路公司谈判期限60日的修正案。如果国会不采取行动，铁路罢工最早可能在下个礼拜五成为现实。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